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的科技巨头字节跳动8月24号正式启动了对特朗普政府的司法诉讼程序，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的禁止与 TikTok 和字节跳动一切交易的行政命令。那么这个消息呢，在中国得到了中国官媒的广泛报道和热捧，认为这是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但是字节跳动这个时候采取的针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法律行动时机其实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知道在2018年4月的时候，中国政府封杀字节跳动旗下热门应用程序内涵段子，以及今年6月印度政府全面下架 TikTok 的时候呢，字节跳动均不作声。那么 TikTok 对特朗普政府的法律诉讼胜算几何？其行动背后是否得到了北京的暗中支持或者是背书？那么他对特朗普政府对微信的禁令又有什么样的启示效应？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欢迎滕彪博士。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另外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我想先来请教滕彪律师。那么我想请滕律师首先来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哈，这次这个字节跳动呢对这个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这个法律诉讼。那么字节跳动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呢，是这个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甚至是试图强行介入商业公司的谈判。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实际上是先后签署了两条针对 TikTok 的一个行政命令。我想请教您，就是这次的这个法律行动到底是针对哪一条？那么他这个字节跳动或者是这个 TikTok 它的主要诉求和目的是什么？另外呢，这个原告方到底是字节跳动呢还是 TikTok？
好，那美国政府8月6号和8月14号分别发了两份行政命令，这两份行政命令是相互独立的。那第一份行政命令是美国总统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颁布的一个命令，就是要字节跳动在45天之后啊要停止他的这个他的业务。另外一个呢就是8月14号第二份行政命令明确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剥离它在或者是出售它在美国的TikTok 业务。那根据有关的报道，TikTok 这一次起诉美国政府的原告呢就是 TikTok 的母公司，就字节跳动。那他所针对的就是第一份行政命令，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就是宣布这个行政命令违反法律啊。他的这个理由就是没有遵循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滕律师。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于平博士。于平博士，这个字节跳动啊，我们注意到这次他是非常高调的来发起对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法律诉讼程序啊。那么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从这个上个周末开始啊，他这个字节跳动呢，就先是向这个外媒，像路透社啊，这样的外媒呢，是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表示他要采取这个法律行动。那后来又是把这个消息呢，就是释放给了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大小官媒，那么得到了这个一片的这个热捧和这个欢呼之声，也看到此起彼伏。那么我们很有意思，就是说 TikTok 这款应用程序实际上在中国根本是不能使用的。那么你在中国的这个应用商店里面根本是下载不到这样一款程序。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内仍然是一片群情激昂的，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啊向这个美国发起一个反击。那么这个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做法和之前这个 TikTok 这个低调行动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什么原因啊促使这个字节跳动最终要起诉这个特朗普政府，而且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高调？他这个背后是不是有北京的这个身影呢？那么字节跳动同时还表示啊，他要制定一个关停预案，是不是就是说他想彻底不玩了，不干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呢，我们如果仔细回顾这个 TikTok 对美国政府的第一次的行政，就是总统行政那个法案的话，当时他的态度，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表明他有要选择法律的途径，所以呢，我想在美国的法庭上主张他的权利，在 TikTok 这个应对方案中间从来就没有被排除过，只是说就像您刚刚讲，主持人刚刚讲的，他并没有那么高调去说，但是当时他就提出来了，我觉得是8月6号、8月7号以后的那个一些报道 ，TikTok 就当时提出他们要从法律上来审核这个事儿，也要可能起诉这个特朗普政府，所以这个完全不意外。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所有的西方公司或者是外国的其他国家来的公司，在美国，他遵守美国法律的同时，他也会常常去速度法律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问题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么这一次的他突然之间高调宣传，而且又出来去让这个民众知道他要用很高调的方法来挑战特朗普政府，这个本身背后意味着什么？我首先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没看到他们的这个诉讼文书，大概上个周末的时候各家报道，特别是中国的官媒那个环球日报曾经报道说，到24号的那一天，就是今天这个晚些时候，星期一的晚些时候，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没看到，说不定他们还没有完全递交给那个法院，他们是要在那个加州的南区联邦法院提出这个诉讼。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是哪一个主体出来诉讼。我觉得刚刚滕彪先生提出来，他有两个行政命令，如果针对第一个行政命令，我觉得字节跳动本身可能缺乏这个资格去起诉，因为第一个行政命令直接针对 TikTok 本身，而第二个行政命令里面才把这个字节跳动拉进来，所以呢，我想有可能是两个公司，就是 TikTok 本身在美国和字节跳动在中国两个公司都一起可能会向那个联邦法院提出诉讼。那么这样的一个高调本身背后呢，应该说是我很难想象像字节跳动这样的一个在中国有影响力的公司，没有得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默许，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默契的话，他会在美国高调去起诉美国政府。因为你也知道，中国的所有的行为在美国的行政当局看来，它都是一个不是一个民间行为，包括以前华为起诉美国政府都被认为是跟政府是有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协商或者讨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可能是有政府后面的一个背影。当然你刚刚提到这个字节跳动本身也提到 TikTok 本身也提到他们要准备关闭，而不是说把它卖掉，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信息吐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TikTok 现在的这个一个最佳途径很可能就是要把自己卖给一个西方的公司或者是美国的公司，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还能够收回他的投资。因为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TikTok 在美国并不是一个凭空发生的一个公司或者产品的公司，实际上是字节跳动购买了美国 Music Live 这个公司。它 Music Live 公司被购买的时候，它已经有八九千万的这个 subscriber， 我们说它的一个用户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现在呢，除了那个 Trump 的这个行政命令以外，它还面临一个国家投资审查委员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国家审查这个投资委员会呢，也在审查这个并购案。这个并购案本身能不能最后成立也是个问题。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放在表面来看的话，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和他和字节跳动提出他可能要关闭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好，谢谢于平博士。滕彪律师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字节跳动他始终表示，他已经表现出啊与这个美国政府这个沟通的这样一个诚意，那么也提出了相应的这个解决方案，甚至是他表示说，甚至我们同意啊这个出售自己在美国的这个业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业务对于这个字节跳动来说，或者对于这个 TikTok 来说啊，它是它这个全球布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一个很大的一个盈利的一个部分。那么他现在就有一个声明说，美国政府擅自决定协议的一个条款，甚至试图干涉私营企业之间的这个协商。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新网引述一名这个熟悉谈判的人士，就认为呢，字节跳动目前是用他的话说是失去了所谓的议价权。那他在这个北美四国的资产呢， 作价已经被压低到了这个低于底价的$100亿。那它原本的预估是自己这个价值是在200到500亿美元之间。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干涉这个私营企业间的这个协商？那么如果有的话呀，这个美国政府有没有这个权利去介入这样的，或者说去所谓的干涉呢
？OK， 应该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啊。那从一般来说，美国政府它没有权利啊，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去干涉私人企业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个 TikTok 案件它是不一样的啊。第一，TikTok 包括它的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动，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私营的公司，但实际上就像华为一样，它的这个性质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纯粹从法律从注册这个角度看它的这个公司性质，它背后是中国政府，在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这个私有的公司，尤其是这种像华为、像字节跳动、像阿里巴巴这种超大的科技的涉及这个数据的公司，那是跟那个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那中国政府在这个华为、在这个字节跳动、TikTok 这些公司有麻烦的时候，他所做的表态啊，也能够看出一二啊。总之，这个它并不能够被完全看作一个私营的公司。第二个呢，这个案件它涉及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川普的声明和他这个行政命令当中，他提到中国政府利用TikTok 来跟踪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位置啊，收集他们的信息，并且把这些数据传回中国，还有他收集信息对企业进行这个勒索或者是一些这个侦查间谍活动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行政命令里面，他提到了TikTok 的发展，它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美国经济。那这种而且对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居住在美国的人啊，这些个人隐私都构成的一个威胁。这样的话，如果行政命令它根据这个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然后利用国家安全这样的理由，它是完全可以，就是这个行政命令是有比较高的正当性的。
好的，谢谢藤苗律师。云平博士，这个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先后签署了两条，或者说颁布了两条针对 TikTok 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这两条行政命令分别的这个目的，我想请您谈谈，它这个为什么会有两条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字节跳动呢，采取这个法律诉诸法律途径，它会给自己带来哪些好处？另外一方面，它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它这两条命令，我觉得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因为第一条行政命令呢，它直接针对 TikTok； 第二条行政命令包含了 WeChat， 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微信。那么这个第二条的，它这实际上它就是要强调使用的是刚刚藤彪先生提出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那是总统拥有的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些经济行为呢采取一个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立法也好，那个诉讼也好，不能够及时纠正这些事，所以呢。我刚刚说到，就是说总统或者行政当局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有一些这个限制或者审查，它可以基本有两大途径。一大途径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外国投资审查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个有这样一个委员会，他的这个主席就是现在的那个美国的财长叫 Mnuchin， 他是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的话，但是他要旷日持久的要去审查，他不能够及时的来纠正一些总统或者行政当局认为是比较紧急的事项。所以呢，第二条我觉得是补正第一条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所以这两者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是有相关的，就是这从行政当局来看，目前的这个那个 TikTok 和这个微信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的非常紧急的威胁，所以要及时处理。 所以呢，不像那个叫 CFIUS 那个就是审查委员会要审查很长时间的这个投资，而且呢，审查委员会的一般的做法，他会是邀请公司要来开个先前的会议，然后要求公司递交一些信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我想他一方面，这个总统或者这个行政当局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另外方面看到的紧急性，所以他动用了这个方案。那么就 TikTok 或者是字节跳动这个公司来起诉，它有两个功能，我觉得第一个功能呢，它就是实际上呢是挑战它的正当性。刚刚也提到了，在剥夺一个投资者的这个财产权利的时候，美国的法律提供的是有个正当程序的，它可以在这方面挑战。另外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延缓。我觉得呢，在进入法律程序以后，字节跳动就为自己争取了很多时间，从事商议上面解决的方案。比如说现在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么现在的这个他在市场上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 bargaining 这个这样的一个他的位置非常的不利，那怎么办？他需要时间。所以现在的起诉我觉得很大程度是一个战术性的做法，战略上我觉得他已经做好要出美国市场，并且我个人的这个看法，他不仅是要准备退出中国市场退出美国市场，他也应该要准备退出西方国家的市场。因为美国的这个逻辑跟西方其他国家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中国的企业不能证明他们能够抵抗政府的不正当的要求，他在西方国家的这个司法体系里也好，行政体系也好，他就永远是一个输家。所以我觉得呢，他一方面他的重要的一个做法就实际上是争取时间。
好，谢谢于斌博士的分析。唐彪律师就是提到这个 TikTok 或者说提到这个字节跳动啊，我们就很容易就联想到他之前受到的一些在这个挫折啊，包括这个特别是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中国政府封杀了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这个非常热门的应用程序，那个叫内涵段子，这个还是让人非常记忆犹新的。当时这个西方媒体还有这个海外的媒体都给予了很大的一个关注。那么另外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由于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个边界这个冲突闹大，导致这个印度政府后来是直接的就把这个包括 TikTok 在内啊，还有微信等等一些非常热门的这个中国应用程序，全部就下架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余地，就给你下架了。那么这两件事情实际上对这个 TikTok 的影响都非常这两件事情实际上对这个字节跳动影响都是很大的。其实这个 TikTok 在印度它也是占有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但是当时这个字节跳动都是选择了沉默不作声不发声。那么为什么字节跳动对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都不敢诉诸法律程序，您认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对，首先这个字节跳动的审查，包括 TikTok， 也让我想到一个报道，就去年11月份，一个叫阿七兹的美国女孩，她做一个这个视频短节目，在这个就是修那个夹那个睫毛。然后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新疆的集中营等等，这个事情之后，他的账号 TikTok 账号就被封杀了，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才恢复，所以这个事情在国际上是有记忆的。那 TikTok 这种对内容的审查，和微信一样啊，都是这个经过中共一些言论审查部门的严格的审查，像香港、新疆啊等等法轮功这些，在上面是就是很难出现的。那为什么在印度被封杀，他没有起诉？首先目前没有看到起诉，但是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起诉，在他有效这个时效内啊，会不会对印度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进行起诉，这个还不知道。那我觉得在印度被封杀和在美国这两个行政命令对这个字节跳动和 TikTok 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市场的影响啊，它在印度的这个损失根据报道是超过60亿美元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市场的这个损失更大。另外呢，就是美国它的这个国际影响显然比印度要大得多。如果美国封杀其他的西方国家欧洲国家甚至包括更多的国家也会效仿啊，就是 以这个审查、以这个隐私、国家安全为理由，对TikTok 和字节跳动更进行更多的一些限制啊，甚至封杀。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美国，像根据这个第二个行政命令，他有可能要求这个 TikTok 出售给美国的公司。这样的话呢，他在就是对于字节跳动来说，他在美国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市场，而等于是他在美国培养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个对于整个字节跳动在全球市场将来的这个发展，是有非常巨大的损失，是和这个印度远远不能相比的。所以这个我想这是他在美国尽快的选择起诉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谢谢。就是谈到这两个不同的做法，我就想到当时这个字节跳动这个 CEO 和这个创办人张一鸣啊，当时在内涵段子被封杀的时候，他还写了一封检讨信啊。这个检讨信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是作为一家十八大后，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啊，这个蓬勃发展起来的这个创业公司，深知公司的快速发展是伟大时代给的机会，我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改革开放历史机遇，感恩国家对科技产业发展的扶持。所以当时这个内涵段子被下架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现在是这个 TikTok 一个跟中国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这个应用程序被下架，或者说是面临一些这个困难的时候，是采取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行动，是很耐人寻味。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于平先生，就是有一种看法，
于平先生
好，好，同平先生您请。
对，就刚才也问到为什么他对这个中国政府不敢诉诸司法程序啊，这个道理也是非常简单明显的，因为这样一个公司，它和中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可能对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做法进行挑战，所以这个也就是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TikTok 这样一个公司的特殊的性质，它并不是能够完全作为一个私营的私有的公司来看待。
好，谢谢。对，那我接下来请教这个于平博士啊，就是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出手，其实呢是对准了这个背后更大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微信和这个腾讯啊。那有人就比喻啊，这个战术上就是像这个之前打中兴，实际上这个是对准了华为。那么想请您来看听一听您的看法是什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华为也曾经对美国发起的这个司法这个法律诉讼，那么但是最后呢，这个结果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官司打得怎么样，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直接掐断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那么您认为这个 TikTok 高调走这个法律途径，那么它接下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对，这个首先我先回应你刚刚讲的，为什么那个字节跳动在中国没有办法去挑战政府是诉诸法律程序，那么这个原因也很清楚。但是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给美国政府呢一个非常明确的证据，证明字节跳动是一个受政府完全操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特朗普政府呢，他采取的行为，我们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可能美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证明字节跳动就已经在为政府服务。但是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出的结论就是，他可能而且是一定会，如果说是中国政府要求他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话，他跟华为现在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这个中国这个一党体制，整个国家的这个有一个完全强控集权的这样的体制，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都不可能避免将来被沦为政府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刚刚您提到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川普政府有这个证据来证明他现在做法是对的，是完全是令人信服的。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他们现在用这些法律手段，将来会不会成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渺茫，因为总统他还有美国国会，到目前为止，朝野上下对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点上，已经做出了一个就是高度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同样，在司法体系里面，将来所使用的证据也是这些证据，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结果不会非常的这个顺利。那么重要的就是说呢，现在 就是你刚才讲为什么它的背后现在要针对的是这个腾讯和微信这种大的工具。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个 TikTok 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有1亿多人，有人说1亿8000万的这个用户，但是呢腾讯其实并没有，因为那都主要是华人在使用。可是腾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是因为它影响了14亿中国人，或者说呢就是说10亿中国这个网民。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呢美国的如果对着腾讯它的目标的话呢，可能指它对这个政权的性质，而不仅仅是指在国外的这些什么微信的使用者或者 QQ 的使用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刚刚又可能要回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美的意识形态之战，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不完全是经济利益，不完全是对美国国内的人的威胁，而且呢还针对在美国在中国国内的那些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么理解，我们会了解为什么特朗普政权的这个现在的这样的做法。
好的，谢谢于平博士。那么滕彪先生，我就想最后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官司啊，这个 TikTok 诉讼美国政府这个官司会怎么发展？那么您也想听听您对这个官司的分析，它的胜诉，这个字节跳动这一方胜诉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那根据报道，字节跳动要在今天对美国政府进行正式的起诉，可能我们很快在几天之内就能够看到一些相应的诉讼文书，美国也应该也会立案。但是正像这个于平博士和其他一些人分析的，他的这个胜诉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美国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这两个行政命令，他应该都是有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那考虑到目前的这种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形成的这种技术威胁，这个字节跳动是很难取得胜诉。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自己也是不利的啊，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要让更多的媒体报道，让更多人讨论，这样的像微信、像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他在什么层面上，有哪些例证，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个人隐私，构成了威胁。会有更多的对 TikTok 不利的一些信息被媒体披露出来，被更多人讨论。
好的，谢谢。最后想请教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有一些分析就认为呢，这个美国政府对 TikTok 和微信这个禁令呢，其实是加剧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科技冷战。那么您对这样的看法，您的个人看法是什么？另外就是说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您认为可以避免吗？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
这个我首先要纠正媒体经常讲的一个冷战，冷战我觉得是意识形态冷战，但是现在的科技这个之战不是冷战，是热战，已经到了一个双方等于讲刀刀见骨的这样的一个情势下，绝对不是一个冷战。而这个情势呢会延续下去，原因在什么？我们进入的这个时代跟50年前那个冷战开始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进入的是个互联网时代，就是说在一个世界的一个地方所采取的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甚至一个个人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是无限复原。所以说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采取的一些行为，我刚刚提出来，这是一个先发制人的行为，我们叫做 preemptive 这个 action。 这个什么意思呢？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已经造成了损害，但是这个损害呢，在将来一旦造成是没有办法纠正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他引用了他的紧急国家的这个总统的权力来应付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呢，我觉得他是在法律上是有正当性，在意识形态上也有正当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热战呢，现在希望是不要从科技热战扩张到这个军事热战，但是呢，现在科技之间应该是一种热战状态，不是一个冷战状态。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也同时非常感谢滕彪律师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呢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发言。那么感谢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